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你看你看，天主真厉害，你看哦，天主早就知道啊，那个税吏会敲诈，你看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就已经说了，而且啊，在旧约以前天主就已经知道人会败坏哦，直到一个孕妇生子为止。
其实除了天主之外，弱汉也是如此啊，他用吃蝗虫野蜜的方式要求人们必须要领受圣喜圣事，只是哎，丽莎，
嗯，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都还是以圣水为洗礼，这跟若翰所说的我用水洗你们，但大能者要来，我为他解鞋带也不配。
嗯，的确是这样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还用圣水嘛。
对 啊
那若翰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大能者呢是有用圣神为我们受洗的。
嗯，对，
所以我们可能比若翰之前的人啊要更为尊贵一点，所以他两个之间有一点点意思不太一样。
嗯，不过哎，这个上主要来之前呢、啊、
嗯，
是不是有必要先派个先遣部队来？
你是说若翰的？
你不要抢我的话讲吧。好吧，你说
先遣部队。
嗯，
哎，不过说正格的，除了若翰之外还有谁呀、
啊、还有谁啊？
啊，先遣部队有哪些？
先遣部队我觉得圣母也是啊，圣母先知道他要生这么一个孩子啊、嗯、大圣若瑟也是啊，他也知道、啊
哦、还有他的表姐，对不
对？
对，
他表姐，他表姐说他一看到他的肚子呢，他一定比他大。
哎，不过更重要的哦，你看那个旧约当中啊，
嗯，
有许许多多的人或者事情，事实上就是新约的翻版。
对啊，
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电脑复制，
哎，复制的方式、哎、所以那个是不是也是先遣部队啊？
我觉得本来就是啊，你像很多的先知预言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都是在先所谓的预言预知预告，就是会有这个事情，我先告诉你。
哎，多么、嗯！不过我们别说的这么满啊、哦，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讲的瞎掰了半天。
你怎么了？你要下指示了啊？
不是、
啊，我知道，我现在预防针先打。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嗯、就是我们讲的、哦，不知道是正确还不正确，所以我们要请我们家的先岗，我们的先知出来一下。哎、嗯，老爸，老爸，
我一定听到了
啊，又听到了
什么先遣部队？不是
对对对对对
先遣部队的啊？
对对对，
其实啊。多么讲呢？已经差不多答案都有了。
嗯，
凡是生活在耶稣的周边的人，
嗯，
都是他的先遣部队。
哦，所以多么你的答案还不错。我、嗯、老爸喉咙不太好了，所以老爸先喝一口水。
你不要讲这理由，你又来下达指示了。你这个人真是、啊……
然后你先读福音呐、
啊，开始夺权。
好，老爸喝水，你们读福音。
好，
是当然，我们还是从读经部分先攻读。我们已经进到降临期第三个主日了。那么在读经一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索弗尼亚先知书》第三章14节到18节的 A 段。西庸女子，你应该欢乐，以色列。你应该欢乐，耶路撒冷女子，你应该满心高兴喜乐，上主已撤销了对你的定案，扫除了你的仇敌，上主以色列的君王与你同在，你再不会遇见灾难。那一天人必对耶路撒冷说，西庸，你不要害怕，不要手软，你的天主与你同在，他是一位施救的勇士，他必因你而喜不自生，对你重温他的爱情，他要因你而喜乐歌唱，好像欢度节庆。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弟兄们，你们要在主内常常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要使众人知道你们的宽厚，主已经临近了，你们什么也不要挂念，只是在一切事上怀着感谢的心情，借着恳求和祈祷向天主陈述你们的需要，这样 天主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福音部分，我们请丽莎来攻读。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群众问若翰说，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要分一件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该照样做。有税务员也来受洗，问他说，老师，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对他们说，除了规定的以外，你们不要多征收。有些军人也问他们说，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对他们说，不要勒索，也不要敲诈，对你们的粮饷应当知足。那时人民都在期待着墨西亚，所以人人心中都在猜想，若翰或许就是墨西亚。若翰便对众人说道，我只是用水洗你们，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神和火洗你们。他手中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到谷仓里，把糠秕丢在不灭的火里焚烧。他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向民众传报喜讯。
这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向民众宣报说有一位救世主要来的一段话哦。那么在这个福音跟这个读经里头啊，尤其是在第一段读经跟第二段读经，我记得在之前，就是在江陵期之前，一直到江陵期第一、第二主日呢，我们在读经部分所谈到的都是痛苦啊、悔改啊、要修直主的道路啊，怎样怎样怎样。好，那今天开始里面看到有欢乐的字眼了，老爸，有欢乐的字眼了，欢乐要开始了。
好，你看我们这个是第一跟第二这主日里面啊，都在前面都用耶路撒冷来做一个主题，
对
啊，那耶路撒冷就是说叫他们放心平安，因为主要来了，要给他光辉，要给他荣耀，要让他走正义的和平的路线，和那受赞美的。那在读经二里面都强调爱，爱德的问题哈、那就慢慢扑过来说呢，因为你付出爱，因为有先知的预告，那么慢慢明显出来，越接近耶稣诞辰的时候呢，哎，越彰显出我们开始该享受喜乐的气氛的时候了啊！越接近孩子的诞生，那我们呢喜气就越浓厚，所以又叫做你们要喜乐嘛。那喜乐中呢，特别要注意的，他在这个读经二里面呢，那就是讲的那些话哈。
圣保禄中徒致腓利伯人书，他说，你们要在主内常常喜乐。
对，
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
这强调了，再接下去是要怀着感谢的心情，借着恳求跟祈祷向天主陈述我们的需要，对不对？那么他会给我们的平安超过我们的想象。好，那我们追求的什么？就是平安嘛。平安靠什么来的？中国安置什么是屋子底下
有一个女人，
没有女人的家庭不会平安。
而且这个女人要出头，
对，所以这个就这样子啊。哎，那现在我们这里讲说，主给我们的平安，那我们就要从小到哎，如果不是圣母这个桥梁，耶稣不能下来，我们就得不到他的祝福，他的平安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越来越近止了，我们就晓得说，哎，这个时候我们感恩。对什么能感恩？对圣母要感恩呢？他承担的是呢，是那种非常艰巨、非常那冷怒的那种生活，接下来又是逃难的生活等等，那真的什么的人间的苦楚他都承担过了。那就是说，哎，他承担了这些，换来的我们的平安。
老爸，我告诉你哦，在几天前呢、我也有过一小段心里的不平安。事情是这样的啊、那时候啊，因为我们在监所办营队，那有一些基督宗教的朋友和我们一起，那主要当然大家的心念都是一致的啊，只希望在 监牢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够悔改。
嗯嗯，
在这样同一个信念下，我们居然有不同的感受，而且感受的差异性好大。
嗯，
我记得有个基督教的姐妹呢，她就指着耶稣的圣像，因为为天主教友来说，耶稣有圣像嘛。
嗯，
那指着圣像说这是耶稣，不过他不是长这个样子。
嗯，
我心里一阵的不开心啊，觉得你怎么这样讲话呢？
嗯，
你怎么可以讲说他不是长这个样子？
嗯，
但是呢，在老爸跟多默的训诲下，我并没有立刻呢。
No， 我没有训诲，我们是研讨。
我并没有立刻质疑他，因为我总觉得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
嗯，
所以呢，我又问了其他的兄姐们，结果他们也觉得好像不太妥切。
嗯，
但是我并没有立刻再问那位基督教的朋友，
新教的朋友，所
以我就问了我们的房志荣神父，因为我想当你要去质疑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一些学术的立论点来作为你的基础？这时候你就看到，我就看到哦，书读通的人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把这个自己满腔的质疑问了房志荣神父的时候，他立刻给我一句，他说你就当场问他，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长这个样子？当然神父是用比较幽默的方式，
轻松的方式，
对，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并不重要，他长什么样子你我都没有看过，但是他对我们的爱却是不变的。
其实我是觉得他长什么样子真的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你看着他，你知道你会想到是耶稣，这就够了。你能想到是耶稣，你就能够想到是耶稣的他这三十几年的行谊是为什么。
多么事情还没完，然后呢，在房神父指点之后呢，我就找了这个基督教的朋友啊一起来讨论。就我发现其实呢，他很认同不管是任何的 icon， 也就是这个雕像或者是图片，只要能够让人们更归向耶稣，或者他们所谓的归向神，其实他都可以接受。因此我就常常在想，如果呢在当下我就发出愤怒的言语，其实可能就让我们的工作没有办法持续。但是感谢天主，哎，我刚好把它倒过来想，或许让自己更成熟一些，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我跟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再跟他讨论的时候他会有那种言语出来。我们的天主他的神让他自己检讨了，
对，
你刚才那种说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所以他的自省能力，这个我们要肯定他。如果他没有去跟别人请教的话，我们真的要肯定他。
好，以后遇到这个事情，你们就讲说，哎，这是每一个人看的指标不一样嘛，每一种宗教指示的那路标啊形式不同，同样的十字路口，对不对？哎，我们天主教十字路口呢有一个的绿巨人一样的，会跑步，会告诉我们该怎么走，怎么随便要怎么快步伐走。普通的只有十字架啊，没有一个人形的指标。那我们就有很不容易说判断什么时候该走快步，什么时候走慢。
有时候会是人的判断，而不是天主的意思。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指标的问题哈。那当然能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耶稣的苦像呢？来讲，或者这个圣母像，我们到处设立的，就是说人需要提醒。就像我们现在用很多标语简单的话来提醒我们做的这个生活的行为一样的，像让座给老人的什么，这些都是指标嘛，还画出那个老人的样子的，或者说孕妇的样子的，这都是指标。那我们把这个照片呢、挂在家里怀念旧的人呢，那不是偶像，那是一个指标，勾引你是去想念他，去感恩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了苦相以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学他那种忍耐，那种包容，那种谦卑的心，这是个指标。
对，
那所以说不在乎什么，如果太执着于文字，那叫文字障碍，叫文字障，是你没办法去走都通一件事情。
其实我在想说，这国外，我们在国内所看到这些耶稣像、圣母像等等圣人的圣像，也不是我们在国内我们所创造去发明出来的，而是也是根据过去在西方世界里面所流传过来的。而西方世界的人们能够把艺术家也好，或者是传记家也好、历史学家也好，能够把它认定说是成这种形象，而没有去说否认等等之类的，甚至于我们从那块所谓的脸部，不管真的假的，脸部上所看到那种形象，也是这种脸型的话，我觉得这其实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对啊，因为如果按照年代来推演的话啊，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其实那段时间刚好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时候
，
哎，差不多那个时间。那如果这样来推算的话，其实有很多哦是用图像来做记录的了。
对。
因此，姑且不论说他究竟长什么样，耶稣长什么样子，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影响了我们，把我们变成什么样子。
嗯，我们怎么样受他的影响而能变成什么样子？
对，在路上讲说的，怎么样改变啊？怎么样修心行为的改变？就修行
思想行为上的改变。
那这个真的来讲说，这个是不重要，我们主要就是说你信仰他能得到喜乐，你能够接受他给你的平安、哦、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所讨论的那些高山啊、歪深谷啦、崎岖的道路等等呢，那就是要你修平以后你就能够得到平安了。
那老爸，我那个反应是不是也有一点修平的意味啊？因为我后来觉得这件事情整个处理下来啊、
对，
就自己心里觉得还蛮开心的、不是那种立刻跟人家眼红脖子粗的这样跟人家、
那换我可能打起来了。
但是其实任何宗教、都有它的着力点、着眼点、但他的看法看他使出的那种力量的、去看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什么，不管你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佛教，都讲爱，怎么样把爱表达出来？
对，很多的时候，
有内心画出来那种爱，那是才真实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他不是没有爱，而是他当时没有把爱摆在前头，所以会说了那样的话。那么，刚才丽莎所说的这位新教的朋友，他的这种他当时的那种言行啊，我也觉得说，如果说他在当下之间有所警悟的话，有把这个爱字摆在前面，而且你们联合起来共同去做的也是为了爱的事情在做，他把这个摆在大前提的话，他应该不会提这个话。如果他这个话要提之前，他如果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他也不会提这个话。那再一个呢，就是他的圣经真的没有读通，他根本不懂宗教图像的意义是什么。
不过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工作上啊，天主派了我们那一群人，无论他所信奉的是新教或者天主教，那他都派遣我们那一群人向在监所里的弟兄姐妹们传报喜讯。因此呢，如果从这个观点去看的话，无论他的反应或他当时的言语为何，爱就可以包容一切。
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些不爱的东西啊，就像这个福音里面所跟我们谈到说，手中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这些不爱的东西通借着风里把它扬走，借着耶稣的大能的风里把它扬走啊。那我从这里也看到，我们东方西方好像都会借助一些大自然的力量啊。我们东方人在那个弄稻子的时候也是借着风嘛，
对，
把那个稗子啊那些杂草吹走。那西方人也是养麦子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啊，所以可见天主给我们的智慧是东西方是一致的。
对，好像是接近自然，利用自然力，就是我们现在要追求的节省能源的一个大目标嘛。那现在我们来看福音里面的那个是若翰告诉我们的几个问题哈。他对群众怎么解答？有两件衣服的分给人家就分享的问题。对于税务员呢，他讲是说该做的不要做贪的啊，该做的怎么做，那就说你应该是帮助人，不是说借机会敲诈人收纳自己的，是不是？对军人也讲了不要勒索。我们晓得一般来讲去穿的那种带武器的人呢，就会作威作福的。
带武器的人哈，
是就这样说。所以我们这样讲来看，哎，你看他在旷野那么久，但是呢，他大对事的那种的分辨力很强。所以怎么样的来，怎么样教育他们，因材施教。你别看他都不懂，说天主给他智慧，他能够一样一样都给你解答出来。
他都懂了。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哈。 像丽莎所讲的，遇到不同的人，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解答它，用这个做参考。
嗯哼，所以你看啊，我觉得他对税吏所讲的这句话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上的一种规范的，除了规定的以外不要多征收。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除了我们该有的我们该要的我们不要去多要，这就是避免了贪。其实在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贪嗔痴啊，只要没有的这个贪呢、啊、嗔跟痴都不会发生了。
哎，这就回到我们教会的根本啊、哦！
嗯，
我们不是有信、望、爱吗？
只要有了爱，
有了爱就有信，也有望了。
嗯，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像刚才老爸讲的，每一个宗教所要求的都是，哎，我们要用爱去来在这个社会上跟人事物跟大自然来相处。所以少了爱，去了贪，那一切也就平静了。
对，一样。所以你看呢，丽莎所讲的啊。任何宗教大概都离不开三，
嗯，
佛教的三宝佛法僧，对不对？道教的三清啊，我们的三德，
嗯，
所以那我们这三德包括什么？东正教哈，真的阿拉佛教的都一样的，所以任何教不过三，
嗯，
三合一才能够站得住脚。
对，那个咖啡就是这样子泡的，三合一。
咖啡它三合一就是来自于。这个圣经里面的概念
啊，
不过呢，有一件事情啊，是我最近感触蛮多的。因为好像几天前那个921大地震的地方啊，
嗯，
又再次遭受到这
个
七级以上的地震的这个侵袭啊。那在一年多前吧，四川又有大地震嘛。这些事情呢，在我最近一次。朝圣的旅途当中，我到了921，当时整个震毁的那个教堂。
嗯哼，紫教堂那边吗？
不是在紫，就在普里。
嗯，
但那个时候呢，当我站在那个教堂的时候，我感触非常深，因为当地的教友非常可爱，他把那个震垮的教堂整个拆除了，
嗯，
但是呢，却把一部分的文物，
嗯
啊，做了一个。地道式的长廊，
让
那些文物呢就放在地道的长廊里面供大家追念。
嗯
啊，然后呢在这个原来教堂的地方呢就盖了一座，我想大概目前台湾地区算是很漂亮的一个教堂，因为它连那个骨架上的耶稣呢都是金箔做的。
哎呦，
所以呢非常的美丽。那当阳光洒下来的时候，那是一片灿烂
辉煌。
因此呢，我在那个地道看到旧的教堂的样貌的时候，我在走上去看到那一座新的教堂的样子的时候，我都充分的感受到天主的大能能让每一件恶事结出善果。
嗯，
你现在看到当时在整理教堂的教友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嗯，
在正之于现在这些教友走进圣殿时的喜乐，
嗯，
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每个人的脸上真是充满了喜悦呢。
好，很累的播种必有欢笑的收获。
嗯，
啊，这个丽莎用这故事来印证基督的爱，天主的大能，这就是不可多得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去找天主给我们感应中间的，为他做见证，怎么样领受到他的爱。
在我们让很多人感受到天主爱的同时呢，有一个孩子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他说当他在2000年到罗马去参加世界青年日的时候，他从那群孩子身上看到幸福，这样的一份感动让这个年轻人直到今天依然在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且透过自己的工作，透过公司的读书会的分享，他经常把不一样的福音观点传播给所有的人，他的朋友们也从他的身上看到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幸福。这位年轻的孩子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我们所有每一个基督徒朋友，你都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你的信仰不是由你而开始的， 是来自天主的拣选，来自耶稣的恩典。因此呢，如果我们都能够装备自己，其实你就是一个最棒的天主的器皿。
老爸的话，
哎，今天的主题我们看叫做耶稣告诉我们要做的常喜乐哈。什么是常喜乐？托尔斯泰他的定义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说，哪里有上帝，哪里就有喜乐。有一位美国的夫妇，就麦顿夫妇，他在世界上环游的时候，他都分给人家一张名片。他的名片呢，后面就写的快乐的道理怎么来的。他是说，快乐之道，那你心中没有仇恨，你的脑中没有忧虑，活得很简单，不要有什么期待，但要付出许多你的生活所满受的爱分给人家，让他发出光，让别人感受到这份光，那这就是快乐。各位朋友，我们快乐吗？你快乐吗？如果没有，我们总的怎么样分享，把你的爱给人家的时候，那你就得到快乐了。就像洒香水一样，你给人家香水，你已经也沾了这个香水的味道。